克林顿的第一次签名售书安排在纽约第五大道第48街的巴诺书店旗舰店。那天我决定从家里步行过去看看情况，只见排队的队伍在拐角处延伸，然后向西穿过长长的街区，一直延伸到第六大道，沿着第六大道向上又延伸到第49街，再绕回到第五大道，在路的另一边街上。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显然人们在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了，有些人坐着轮椅。雨断断续续下着，没有人打退堂鼓。书店里克林顿签啊签啊签，助手们则把书翻到要签名的那一页递给他，但他不只是签名，还要握个手问个好，对这个显示人民拥护他的情景露出微笑。我想那天我们卖出2000册，不出几个月销量就达到200万册。那段时间有一度比尔对我说，你知道我终于明白那些删节了。他几乎总是接受我的删节意见，即使他的反应不那么热情，但即使他前期就更主动去理解删节的意义，我们进度也还会这么赶。我对这本书是满意的，但假如再给我几个星期时间砍、筛、修、剪、削、割、磨，我会更满意，对此我很难释怀。我的生活出版大约一年以后，克林顿问我编辑这本书和他大获成功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除了已有的职业和个人成就感，我想还会有两个实际后果。我说我死的时候，各种布告会说我是比尔·克林顿的编辑，而不是第22条军规的编辑。他喜欢我这么说。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假如我要做点俗事，比如写回忆录，我会得到更高的预付金。快写，他怂恿道，快写。我没有。在做克林顿这个超级项目的整个过程前后，我还在忙别的作者，别的书。刚回到克瑙夫时，我不想要很多新作者，假如有需要才接手，因为我已经表态不要报酬，也就没有义务去签新书。但总是会遇到一些书和作家。举个例子，我这辈子爱好的音乐仅限于古典和流行，我已远离爵士乐，或者是他远离了我。但某个星期六，城市芭蕾舞团在林肯中心的两场演出之间，我和阿林克洛斯溜达进一间唱片店，他开始翻爵士乐架，我跟在他后边留心他的反应，随意挑了爵士歌手李威利和梅尔托尔梅的几张 CD。一连几周我听得如痴如醉，完全听上瘾了。人声一直是最贴近我内心的音乐形式，几个月内我就购进几百张专辑，不停地听。别的不说，这种狂热给了我收藏新东西的机会。任何东西我都必须通过阅读才能对它有真切的认识，所以我一本接一本地读这方面的书，了解背景、知识和观点，直到发现我想要的那本书为止。斯克里伯纳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威尔·弗里德·沃尔德唱爵士歌曲》写得全面、聪明、可信。既然我找不到人聊爵士乐，我想也许可以抓住他，让他侧耳倾听我说话。一个星期六，我在西20几街某栋昏暗的楼房8楼一家不起眼的二手爵士乐唱片店，问那个不知为何气鼓鼓的店主，他会不会碰巧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弗里德·沃尔德。知道，他说，可是，他指着在收银台对面跟他说话的老者，你直接问这位绅士得了，他是威尔的父亲。于是我问这位老弗里德·沃尔德要他儿子的电话号码，他挺警觉，要我把名字电话找威尔合适告诉他，他会转告。我回到家后几分钟，威尔的电话就来了，听上去因为纽约客主编在找他而兴奋过头。我马上告诉他，我不是为杂志而找他。我们已经有了著名的惠特尼·巴里埃特负责写爵士乐，而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忠实读者。从一开始我们就相处很愉快，威尔是个壮汉，热情十足，而且在我看来天真的近乎病态，尤其是对完美伴侣无休止的追寻。 我已经见证他的两次离婚。他写《弗兰克·辛纳区》的那本书即将完成，《歌就是你》是透过辛纳区合作过的曲作家的视角对他歌唱艺术一次深刻的审视，但他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可以说没有合适的编辑。我主动提出义务帮他编辑，编了两次稿，先是书稿，再是校样。那之后我俩再不正式合作就说不过去了，所以他之后的书就来到了克瑙夫。第一本是《星辰的旋律》，写的是12首时代标志性歌曲的录制历史，接着是《爵士乐与流行乐伟大歌手生平指南》。这是一部不朽的大部头，800多页，排得很紧凑，双栏排版，他历时8年才完成。我则像一个驱赶牛群的爱施虐的牛仔。就在写本书的此刻，我们正努力合作一本关于时代标志性声乐专辑的书。这些专辑从埃拉在柏林、查特贝克的《让我们迷失吧》到朱迪在卡内基音乐厅，各章节来回修改，书渐渐成型。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纯粹的快乐。我与著名的珍妮·贝辛格有更紧密的合作，他是维斯大学电影系系主任和电影资料馆馆长，学者，电影专家，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愉快，难忘那些大笑。我出版过他那本写生活多美好的好书，他在维斯大学的资料馆有弗兰克·卡普拉的全部档案，如今已成为女性电影研究的里程碑式专著，一个女性的观点。默片明星写的是那些曾被误解的默片时代演员玛丽·毕克夫、鲁道夫·瓦伦蒂诺，还有基本已被遗忘的演员，如塔尔玛吉三姐妹、波拉·内格里。我对默片明星的主要贡献是建议他把那条挽救了华纳兄弟的狗任丁丁也写进去。我跟珍妮看了一堆任丁丁的电影，确认他当得起明星称号，他太会表演了。接着是造星机器，分析黄金时代好莱坞造星之道，有时也会失败。最近的一本是我愿意我不愿意，电影中的婚姻史，关于婚姻电影，只不过实际上没有婚姻电影这种类型电影。目前珍妮研究的是好莱坞的歌舞片。在那些鲜为人知的电影被刻录到光盘上之前，我们只能去那些看得到他们的地方，去国会图书馆，去威斯康星大学，还去了许多次纽约州罗切斯特的伊施曼博物馆，那里是美国老电影第三大收藏地。我的好朋友保罗·凯尔基·乌萨伊担任那里的电影部主任以后，后来他离开过，现在又回去了，我们的罗切斯特之旅就充满了乐趣。珍妮和我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聊电影也聊家庭、小餐馆、侦探故事之类的各种话题。他在南达科他长大，年轻时在当地电影院当领座员，什么电影都看过，也什么都记得。好莱坞对他来说已没有什么惊喜了。电影方面，另一个我曾合作的杰出作家是强大的大卫·汤姆森，他的电影传记词典令人眼花缭乱，风格独特，极具个性，影响力极大，我们有幸接手。因为那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老电影磁带库，这些磁带是我或罗恩·哈佛从电视上抢录下来的，所以我对大卫研究的主题略知一二。也巧我特别热爱的方向跟他的不尽相同，所以我能怂恿他写写他原本缺乏兴趣的30年代人物，尤其是明星。他跳过不写的人，我就为他写。同样的，我也写了一些默片演员，还有我更热爱的日本电影经典时期的明星。我对这些电影痴迷已经40年。我肯定写了40来个条目，我记得很清楚的有桑雅·赫尼、安·萨森、乔治·布伦特、安·哈丁，还有伟大的高峰秀子。顺便说一下，我这不算是泄密。我们在编科瑙夫第二版电影传记词典时，大卫决定要在书中写明这些条目是我写的，但我坚决反对。 这么做会让评论家和读者困惑，搞不清楚哪个人写了哪些条目。这么做的部分乐趣还在于让我的作者来编辑我为他的书写的部分内容。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成为作家时，我在自己身上也证实了这一点。你被别人编辑，就和你做编辑一样令人满足。有意思的是过程，不管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些对流行文化的涉足反映的是我的个人兴趣。正如我编辑的许多关于舞蹈的书反映的是我对这一迷人的艺术形式持续一生的爱。其中有朱莉·卡瓦纳写弗雷德里克·阿什顿和鲁道夫·纽瑞耶夫的两部权威传记。这两本书的编辑工作让我特别快乐，因为我让同事谢里万格跟我一起编。我在传记上投入越来越多精力，不仅仅有佛罗拉·弗雷泽的书，还有聪明而鼓舞人心的卡洛琳·伯克写的那些书。他的撰主多样，从由美丽的模特变成战地摄影记者的李米勒，到伊迪斯·皮亚夫，他唱的任何歌曲都足以让你在巴黎多逗留。现在则是著名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夫妇四人组的集体传记，乔治亚·欧基弗、埃尔弗雷德·斯迪格里茨、保罗·斯特兰德和他的妻子丽贝卡。我以前与好友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合作，出版过他的三本关于拉丁美洲的杰作，《流血的心》、《寻找历史》和《与古巴共舞》，仍希望能再出一本。我也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台柱戴安娜·雷姆一起紧张高效的工作，编辑了她的三本书，最近一本是自己做主，讲述她丈夫患病死亡，她由此积极投身争取死亡权的运动，非常感人。我们从未意见不合，除了她讲到她那只小狗马克西的时候，我不得不让她节制，我想她是认为我在妒忌她。戴安娜也是一个工作狂和完美主义者，工作如此，对她华丽的头发也是如此。在她优雅的风度和礼貌背后，隐藏着一个无情的测谎仪。我曾四五次上她的节目做嘉宾，第一眼就知道她的工作多么出色，节目始终笑料百出，但我非常警惕被她抓住漏洞。至于小说，我15年前就认定我这把年纪已经不该自欺能够长期哪怕是中期与年轻的小说家一起工作，再当他们的编辑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如今我唯一合作的小说家只有托尼·莫里森，我们是同龄人。保险精算师对我们是中立的，希望他长命百岁，也希望我能永远做他的编辑，且看吧。即使时间的战车载着我呼啸而行，我永远不会忘记鲍勃·卡洛正带着《林登·约翰逊传》第五卷在后面追赶，希望他写完它，希望我能出版它。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理由能让我最终放下黄色的二号铅笔呢？